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呢，我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释经系列哈，我们今年两个系列，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邀请年轻人一起来参加的我们的问题啊，神的答案啊，这个系列啊，月份呢那个神我们的问题神的答案这个系列呢是在下一个星期。因为这个星期我们的翻译 Stanley 不能够来，所以下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叫做平庸的恶。什么叫做平庸的恶呢？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就是说打比方来说，我们在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纳粹德国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说建集中营啊，包括说种族灭绝啊，那所有这些概念从领袖们的脑子里面出现啊，或者成为一个掌握权力的集团所要施行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光有那些制定计划的人、想象计划的人，或者说是设定计划的人是不够的，这个计划是没有办法去实施的。那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许许多多平凡的、普通的、善良的，温文尔雅的，像我们一样的人，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一群人，是需要我们去实施的，对吧？我造了这个，希特勒不可能去造集中营，他需要去找一个泥瓦匠来建集中营，他不可能自己去造毒气室，他需要找一个化学家来造毒气室，找一个建筑师来设计毒气室，他需要电气学家，他需要厨师，他需要园丁，他需要农夫。可是你看到说在二战的时候，整个德国卷到这场战争里面去的时候，那最后去面对面去实施这些罪恶的，其实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可是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是说，当这些老百姓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从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怀疑到有想法，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所有的想法都没有了，所有的怀疑都没有了，只要是我的领袖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只要这个国家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那我就认为什么是对的。所以他们就等于说是奋不顾身的投入到这场的战争里面，是他们去放毒气，是他们去开枪，是他们去埋尸体。可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你再去看，你再去问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为什么？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我是接受这个命令。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可能都会有这种危险啊，这种危险就是当我们的头脑被控制的时候，或者被影响的时候，或者被刻意的扭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是不会去思考的啊，我们会无意识的、下意识的去顺从、去接受、去参与啊。那如果我们不是在德国，我们可能看得很清楚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你在德国，你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投身在其中啊？你不在文革里面，你觉得文革是错的。可是当你在文化大革命里面，你旁边的人都在群情激愤，都在热情汹涌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啊？如果这个思考能力没有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成为这个恶的一部分，对吧？
你去国会山游行啊，你看到打砸抢的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突然之间就醒觉说，我在一个不太合适的这个人群里面，我可能需要抽出来啊，我不要去参与到这样的一种事情当中。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可能会保持清醒。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可能会成为这个恶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庸的恶啊，平庸的恶不是穷凶极恶，而是说你自己做坏事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去警惕的啊，这个圣经里面也常常出现，这是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啊，大家可以先放在脑子里面想一想。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一步一阶梯啊，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第八次我们去讲。那今天的圣经呢，其实很简单啊，就一节啊，就一节。我们有时候会用好几节的圣经，但有时候我们就会用一节。这是一段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他说我们不住的感谢神啊。保罗说，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应该为着你们呢来向神感谢，因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帮弟兄姐妹或者这帮基督徒身上，保罗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保罗看到什么呢？我们注意一下哈，这里有红色的，也有这个蓝色的。红色的是第一，和蓝色的是第二哈。所以你看到一个，其实是一个阶梯关系，或者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关系啊，就不同的这个层次。打比方来说，保罗说，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一件事情是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所以听见是第一个阶梯，对吧？听见，我今天听到上帝的话了，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了，我今天听到这个牧师讲到了，或者今天在网络上听到了什么？听到是第一个阶梯，可听到是不够的啊。保罗说，听到之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是领受啊！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无数的人听到了神的道，对吧？啊，他无数的人都听到了，可是只有很少的人领受啊！所以这个台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上得去的啊！这是第一句话。然后呢，第二，保罗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去做呢？因为你们在听到我们去跟你们讲道的时候，你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你们并没有把它认定为说，哦，这是保罗说的，或者说这是彼得说的啊，或者这是雅各说的，你们认定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道。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台阶啊，又是一个台阶。所以我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我是去听什么啊？我是去听牧师讲道，我是去听赵牧师讲道，我听赵牧师要说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认知，可是这个认知是不够的，你需要再上一个台阶，你需要有一个新的认知，说，我今天想要去听一听神要借着赵牧师对我说什么。这个是两种，这两种认知会让你对于你所听到的东西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这第二个变化。第三个，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道，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的这个心中。神的道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运行起来，对吧？怎么样能够运行？怎么样能够不再是这个苍白无力的，或者说是这个一动不动的僵硬的语言或者印刷的这个文字？神的道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运行？对不对？我可不可以不仅仅是会读这段圣经，不仅仅是会背这段圣经，不仅仅是会向人这一个陈述这一段圣经，我可不可以把这段圣经让这段圣经在我生命里面可以运行起来，可以让这段圣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跟别人说上帝就是爱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让这句话不成为一个宣告，而能够让别人在我身上就看到这句话在我生命里面运行，让别人可以看到上帝对于我来说就是爱，而我今天也同样能够向我身边的人运行出、表现出这种上帝的爱，对吗？啊，所以运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信神的话，我信神的命令，我信神的诫命，我信神的律法，我信神的标准，我什么都信，可是那些东西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办法运行，那这个信的能力有多少，效率有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要我们的这个道可以运行起来。当我们今天讲温柔的时候，温柔这样东西是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运行的，可以表现的，而不是我们今天去告诉别人说，哦，温柔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不够的，对吧？只有当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温柔的时候，别人才会看到这句话是真的啊，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就在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人身上，我看我这句话在 Alice 身上，在 Albert 身上，在 Frankie 身上，在 Debbie 身上，我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做运行，对不对？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梯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着重要去分享的。所以一步一阶梯，一步一阶梯，我们每个人都，只要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长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一定都听过一首诗的啊，登鹳雀楼，对吧？王之涣写的。郭先生，你还知道登鹳雀楼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他就告诉你说，人是分层次的，也是分境界的，对吧？你只有到了更高的那一个层次或者那一个境界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去凭空的去想象，你不能够去想象，你也没办法借着想象能够达成那种状态，对吧？你不能够说我在一楼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一下在二十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这个看上去，这个黄河的这个入海口是怎么样的？这个太阳从那边从二十楼看的时候，下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没法去想象啊，你没法去想象，因为你不在那个高度啊。所以登阶是王之涣在那首诗歌里面所最重要表达的一样东西。他说你的人生需要不断的去攀升，不断的去提升你自己对于你身边事物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判断的能力，评估的这个能力，这样你才可能会寻求，你的人生永远会去寻求更美的东西，对吧？你会觉得说，我想要看更远的东西，我想要看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要看到更深的东西，这样你的人生才会不断的去寻求。这是他对于自己的一个期望。他说，如果我还想要再看更远的，我就要更上一层楼。这种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再的强调，一再的重复的，对不对？那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他是在表达另外一种属灵上的更上一层楼，对吗？而我要不断的接不断的攀登，不断的向前啊，不断的向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一个，你去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诗篇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叫做是上行之诗啊。那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圣殿建在山上，那他们要去，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去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走在这个阶梯上面，每走一步啊，他们可能都会 所伴随着每一个台阶上去，他们都是要唱诗的。这些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在不断的向着圣殿前进的时候，他们会唱的这些诗歌。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称号，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这些诗叫做上行之诗。他们唱的时候很开心，很高兴，很愉悦，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每上一步我就离神的所在更近，对吧？我就越来越越靠近神。这是他们人生里面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那些唱诗的人其实是借着这些诗歌要告诉是要告诉自己身边的人说，我们的人生应该让自己变成一首上行之诗，一个不断攀登、不断提升、不断与主更加亲近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生啊。人生不能够把它唱成一首下行之诗，对吧？人生应该把它唱成一首上行之诗。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把它唱成一首上行之诗，不断的越来越亲近，越来越靠近神。我们的人生不能够唱成一首下行之诗，变得与神越来越疏离，与神越来越疏远啊！这是我们人生里面所应该有的追求。所以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应该有不断登高的这样的一些阶梯啊。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命里面应该去越过的几个阶梯啊，或者应该去跨越的几个阶梯啊。不是说我们前一个阶梯不好啊，不是，而是说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这么样的一个动力，或者说是想法，或者说是追求啊，让我们能够在踏上这个台阶之后能够上另外的一个台阶啊，不要在这个台阶上满足，也不要在这个台阶上驻足啊，不要在这个台阶上停留。我们所要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能够去登上下一个台阶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台阶就是从听见到领受啊，从听见到领受啊，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听见是一个外在的刺激啊，听见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刺激。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只要我们的耳朵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东西，对吧？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消息。可是呢，我们其实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有一个过滤的系统，就是有一些话呢，我们是选择要领受，而有一些话呢，我们就把它给过滤掉了，就听不见了。打比方说，你们去看，去看这个电视的时候，或者说是看 YouTube 的时候，有时候会跳出来各种各样的广告，对吧？对吧？那可是你不是每一个广告你都听进去的，对不对？但可是你某些广告你会听进去，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过滤的一个过程。听见不算什么，哈哈，听见不算什么，听见不代表任何的，不代表你的人生当中会因为这个听见而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领受才是更关键的一个词啊。所以呢，如果你去问Google， 或者说去问这些现在的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其实是有他们的数据的。打比方来说，他们会说，哦，我今天通过某一个程序或者某一个软件那向5000万人投送了同样的一个广告。可是呢，广告这个厂商是不会说，哦，你给我投了5000万份这个广告，我给你5000万的这个费用，不是这样算的啊，不是这样算的。因为呢，广告出现在你的面前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他们怎么样去计费，他们怎样去算呢？他们要看有多少人点开了这个广告，对吧？5000万个人当中有50万个人点开了这个广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这个是厂商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数据。 他不关心说有多少人收到，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他关心的是有多少人点开了这个数字。那点开这个数字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的，厂商还要再要广告商提供另外一个数字，那就是这个人在这段广告上停留了多久。你点开一秒钟就关不算，因为那可能是什么不小心点的，对吧？点开看多久，他很在意的，是不是看完啊？是不是看完？看完之后，是不是直接在搜索引擎里面去搜这个牌子？这个是他们更关心的一个东西。所以50万还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他还要再去看说有多少人在看完这些东西以后，他真正的这个感兴趣，他会去购买，他会产生行动啊。这个是今天厂商去做，生产商向广告公司去，要求广告公司给他做广告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的是转化能力，有转化能力，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广告转化为购买的这个行动？你看，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广告上面做的事情。那同样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多。我们去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其实道理是相通的，道理是相通的。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上帝所传的道，可是听到并不代表全部。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听到了神的话，那它很可能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效的一个信息，对吧？我今天听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今天听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今天听到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都听到了，我清清楚楚的听到了。可是听到与领受并不是同一件词，同一件事。我们可以听100次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的话，我们就仍然不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可以去听1000次、10000次，温柔的人有福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可以从开始到教会，到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听50000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可是它并不代表我们在听到很多次以后，我们就自动变成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它需要我们有一个领受的过程，就是你把这句从耳朵里面听到的话，把它转化成，把它接受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去这个参加圣餐礼的时候啊，我们好久没有举行圣餐礼了，我们计划要举行圣餐。我们在参加这个圣餐礼的时候，当我们拿着葡萄汁，当我们拿着这个饼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我们在台上说，这是预表耶稣的身体，我们一同来什么？一同来领受。什么意思？吃进去。吃进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不是说我把它摆在那里说，哦，看一看，哦，这就是了，哦，我知道这是耶稣的，我知道这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代表耶稣的这个宝血。不是，是领受，是吃进去，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神的话很容易被听见，但是神的话并不容易被领受。那我们今天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台阶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刻意的一个意识或者一个追求，就是提醒自己说，听见并不够，我还要什么？我还要领受，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哦，这个我现在还只是在听见哦，我还没有领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领受，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识。我们不要把听见当作是一个结果，我们需要把领受当作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结果。 啊，我们去看门徒哈，啊，耶稣带门徒带了3年半的时间啊，这个每天跟他们一起生活啊，有时间就教导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同来分享，跟他们面对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东西。哎，就等于说，这个门徒们几乎是天天听到，天天听到，听了多少年呢？听了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门徒从听到领受，其实是花了蛮长的时间的，对不对？他们听了很多东西，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些话变成他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对，耶稣说，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就对门徒们讲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有人这个因为神的原因，因为不喜欢神的道的原因，拒绝你们，伤害你们，辱骂你们啊，这个打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对不对？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开口讲的第一段话，就是什么？就是八福啊，就最后一个结尾就落在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门徒听到了吗？听到了。领受了吗？没有。很明显门徒没有领受。你去看一个例子嘛，很多年以后，这句话讲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耶稣带着门徒去在路上，然后差派门徒在前面去先去打探了，就前面有什么村庄可以接待我们，我们可以暂时落脚可以稍微做一下这个休整。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约翰就怒气冲冲的这个回来说，前面那个村庄不接纳我们，也不对我们这个开放啊。哦，那很自然呢，如果你把耶稣那句话听在心里面，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开心才对嘛，对不对？我们为义受逼迫多好，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说，这门徒们心里面生发出来的、涌出来的是什么？是怒火，是怒火，是怒气啊！然后是仇恨啊！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讲啊，说耶稣，他说夫子，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烧死他们，对吧？这是他们说的。门徒也很自信啊，你看他们多有信心，他们就觉得自己现在是有能力可以叫天上火降下来把这一个村庄的人都烧死。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是啊，耶稣说不是，耶稣说这个不是，我从来没有教导过你这个。你们每天听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道理，可是当你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们出来的还是你们自己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道理。你可以听神的话，可是你没有领受神的话。你到了这种时候，你生发出来的是你的罪性里面所有的本性，是你的人性里面所有的这个本性。你没有把神的话能够领受进去，并且在这个时候可以活出来。所以这是门徒在当时的问题。那可是呢，门徒是有变化的。那你看到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这个门徒的变化就慢慢慢慢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门徒对于神的话就不再是听见，而开始变成什么？变成领受。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彼得好像就变成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脾气的。以前的彼得要是被人侮辱，要是被人打，要是被人骂，要是被人轻视的话，他是可以跟你拼命的。可是你看到在那之后，彼得因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他没有，他讲的一句，在那之后讲的最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或者最带着就是比较不客气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乃是什么啊？乃是应当的，就这一句了啊，其他的都没有，包括他被保罗骂，被保罗骂成这个伪君子，彼得一句话都没有讲，彼得自己知道自己理亏啊。 彼得被保罗骂过的，因为他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突然之间就听到犹太人来了。彼得在当时的时候听到说犹太人来了，他怕犹太人不喜欢他跟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所以彼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把这群外邦人就丢下来，自己就跑走了。那保罗就说了，保罗说你这个人就虚伪，就是一个伪君子，你口上说福音要传给什么，要传给外邦人，而且他们也都是上帝所爱的人，结果你自己呢口上这样讲，结果在吃饭的时候听到犹太人来了，怕别人这个指责你，就站起来就逃走。这个保罗骂彼得是骂得非常的厉害的，可是彼得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斯提凡同样的，斯提凡这个跟随耶稣到最后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像约翰那样说，哦，上帝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他为这群要杀害他们的人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台阶，一个台阶是我们在听见这个台阶上，另外一个台阶是向上一步，我们到了领受这个阶段。领受就是让神的话可以成为我的生命，他在我的里面，而不是在我的耳朵外面，他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在我的耳朵外面。我不需要打开耳朵我才能够听见，而是我的生命里面就蕴含着这些东西，我到了这个到了某一些时刻，我就能够把神的话可以活出来，可以反映出来，可以让别人看见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常常会有一种失败的一些经历啊。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身边的环境，在面对身边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很自然的把我们人性里面最性里的东西表现出来。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查经班里面，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件事情。那他也是是一个教授，是一个教授。那看上去就我认识他蛮长的时间，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如果你问我说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下这个人冲着别人比中指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我想我可能怎么样我也想象不出来啊。可是有一天他在查经班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开车下了高速以后呢，要从那个匝道里面出来啊，那边旁边呢有一个这个要饭的乞丐啊，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那平常这种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呢，那一个人呢就冲着他的车，因为他在那里等嘛，就冲着他的车就大喊大骂，然后就跟他什么，就跟他这个比那个中指。然后他就说我就气得这个受不了啊，我的这气得受不了，说我怎么能够给他这样这个欺负，我就把中指比回去给他，就让他知道说我比的可能比你还标准，我也会讲英文，我也会用英文骂人。那天刚刚发生事情，那天晚上来参加这个查经班，他就跟我们去分享今天这一天里面这么愤怒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说比了以后就很解气啊，或者说是就觉得 fight back， 就是说我这个抗争回去了。然后我那天晚上其实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他在那种情绪里面，就那种就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事故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事件的这个现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知道他心里面这种伤害还在，然后愤怒还在，情绪还在。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最后是他赢了你，还是你赢了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就一听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再解释一下，我说在那一个时刻是 他把你变成了他，还是你把他变成了你？如果他把你变成了他，谁胜？他胜，对吧？如果你把他变成你，谁赢？你。这是一个疯子啊！你可以去想说我在我判断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疯子。可是这个疯子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把你这个正常人也变成什么？也变成一个疯子，对吗？在那一个情况里面，你就是疯子。就是如果今天人家拍下这个 video 说这个到了这个网络上说这个人肉搜索出来说这个就是某某学校的这个教授，你看那个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育人温文尔雅，这个下了课以后这个就满口都是脏话，然后对着别人比中指，你说这不是你啊，这不是你啊，这不是平常的你啊。可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被谁被什么被他所胜，你被他所胜，你输了，你输得很彻底。你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就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跟他一模一样，跟他一样粗鲁，跟他一样没有教养啊，跟他一样残暴，跟他一样疯狂。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人性里面的反应，或者罪性里面的反应。我们这些反应是不够的，是不够好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反应是不够好的，我们需要有更强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去胜过的啊，是可以去胜过的。是当某一件疯狂的事情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有一种不受疯狂影响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你在这么疯狂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保持平静，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心里面有一种力量是可以胜过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你心里面能够有平静的，那可能是你心里面有某一些话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可能会你曾经领受过一句话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吧？你可能有心里面有一句话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你可能心里面有一句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些话，这些话真的在你里面，而且能够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出来的时候，那说明你的人生在另外一个台阶里，你不再听见这个台阶里，你在领受这个台阶。那些话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是可以在不同的时候是可以运用在你生命的不同的环境里面。这些话是活的，它不活不仅仅在圣经的这个书这本书上，它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对吧？那所以我们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在哪一个台阶？我现在在哪一个台阶？我是在听见呢，还是在领受呢？周杰姐妹上次曾经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他的人生有不同的台阶啊。第一个台阶，他在听到上面的牧师在讲话的时候，一听完一句就看旁边的马延宝一眼，就是说你看这些话都是对你说的，对吧？延宝，你要好好听，你好好听，这些话都是对你说的，这是第一个台阶。可是他自己跨过去了，跨到第二个台阶，就变成什么？变成说，今天当我听到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要说的话的时候，我知道说这话是对谁说的？这话是对我说的啊，是对我说的啊！不单单我要听，而且我要能够去我要能够去把它听进去，我要领受，让它成为我生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踏上的第一个台阶，就是从听见到领受。从听见到领受。 第二个台阶是什么呢？第二个台阶是从人的道到神的道啊，人的道到神的道。保罗说，保罗说我为什么要为你们来感谢上帝呢？因为你们在听见的时候，你们不认为他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什么意思？换句话来说，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帮弟兄姊妹在听见保罗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所听见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要对我说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是神要借着这个人对我说什么。所以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听见的是人的道，他们认为听见的是什么？听见的是神的道。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是因为你对于神的话要给他定一个性质，对吧？换句话来说，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哦，圣经的话，哦，是很好的，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智慧的。可是这个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道理，这世上的道理有千条，有万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道理。这世上的智慧，佛经里面也有智慧，这个道教里面，老子里面也有这个智慧啊，可兰经里面也有智慧啊，甚至这个梁山伯里面也有智慧，水浒传里面也有他们各自的这个智慧啊。那你觉得说，我可以在想要去选某一个智慧的时候，我就去选某一个智慧；我想要去选某一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去选某一个道理。因为都是嘛，都是道理嘛，都是智慧嘛，对不对？都是我人生当中可以做的这个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平行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人的东西啊，这都是人的东西啊，我想怎么选，我就怎么选。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听见的是人的道，那么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教训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些教导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要去评判，要去质疑，要去揣度啊，要去揣度，要去质疑，要去看啊，要去，然后自己要去做选择，说，哦，我觉得我要选哪一个。今天在这个道理上，我觉得老子说的比耶稣更有道理，所以我就去选老子的这个道啊。那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史蒂夫乔布斯说的比耶稣更有道理，那我就选这个乔布斯的这个路啊。那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拜登说的不错，我要听听拜登的，我觉得拜登说的比耶稣说的更有道理，我更喜欢听，我更能够接受。这就是人的道。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人，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是人的道的话，我们会选择性的接受。选择性的接受。这是我们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个反应，那就是我们会在圣经里面去做挑选的动作，我们会挑我们喜欢的，然后我们接受，我们挑我们不喜欢的，然后什么？然后拒绝，对吧？人的道嘛，我当然选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为什么要去听？我为什么要去听？可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认为什么？他们听到的是神的道。如果今天这句话是神对我讲的，如果今天这个教导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今天这个命令是神给我们的，我相信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什么？会放在顺服、崇敬、跟从。今天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现在的21世纪的基督徒，越来越没有这个效应，或者说对于我们越来越觉得 不足轻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把圣经放在神的道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并不真正认为，并不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就真正认为说，哦，这个就是神要对我说的话，是我就应该听从的，是我就应该顺服的，是我就应该尊重的，是我就应该效法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在挑肥拣瘦，我们在挑肥拣瘦，我们挑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我们接受，然后所有那些我们内心里面不喜欢的，要调整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塑造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通通都把它剔除，因为我们觉得是我们不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选择性的接受神的话，而不是全部接受神的话。全部接受神的话很难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你不要觉得说，不要觉得说全部接受神的话很容易，很痛苦，因为你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需要被调整的地方，对吧？啊，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也觉得自己有足够的骄傲的这个资本，可是神要去调整你，要让你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让一个骄傲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让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不骄傲的人，那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决心，没有那种认知说，哦，这就是神的话，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就是不应该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因为神的教导是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那我就要去让自己能够回到神的这个命令里面，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生活。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你很贪心，你在贪心里面有很多的满足啊，你看到你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啊，你看到你的这个存款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啊，你每天以前说那个守财奴的时候，是说到了夜里的时候，把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面，打开这个钱箱，一个一个的那个数心里面的那种快乐，那种满足，对吧？那种满足，那跟我们今天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看一下，哦，我今天这个银行账户里的人钱又多了这个多少，那种快乐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可是神要你什么？神要我们这个这么贪心的人变成一个要去施舍给别人。就是你要从一个以获取为快乐的人，要把它转变成一个能够乐于去施舍的人，你知道吗？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就好像你拿出去这100块钱，就像被人家咬掉一块肉那种感觉，那痛苦啊，很痛苦啊，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只有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的生命才可能真正会有变化。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永远都是选择性的接受，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不会有变化，因为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而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恰恰是我们所听到的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话。所以神的话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能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阶，那就是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不是人的道，而是什么？而是神的道。我今天不是说赵牧师说出来的话都是神的道，没有这个意思，丝毫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说，这是谁要对我说话？这是神要对我说话。而我们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所应该的最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顺服，要崇敬，要跟从。所以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三个台阶， 从信到运行啊，从信到运行。那保罗说了啊，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啊。那神的话是不是能够运行？前提是必须站在信这个阶梯上面，对吧？你必须要信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是有作用的，是有这个能力的啊。这个信要转化为行动啊，转化为一个动作，转化为一个行动，转化为你生命里面的一个决定。那神的话在你生命里面才可以会真正的运行起来啊。马太福音里面说，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得着，凡你们所寻找的就给你们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可以看见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借着祈求来表达呢？对吧？祈求就给你们。神说他时时刻刻在等待我们，他为什么还要我们叩门呢？他能不能够开了门等我呢？或者说我不走向门，门向我走来，那多好呢，对不对？我不用走向门，门向我走来，我一动不动门就向我走过来，然后我突然间我就进到这个门里面，那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要去做这样的？而且三个都是动作，对吧？都是动作啊，祈求、寻找、叩门都是动作，都不是你自己心里面在脑子里面要单单去想就能够完成，都是这个动作。神也回应给你动作，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节圣经说，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啊所想的啊。说神能够成就这一切，可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先想，而且你要什么？先求，所求所想。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经文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信心是需要有行动的。你需要把神的话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并且因为信产生行动，神的话神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就能够更好的运行。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说，耶稣治好了一个瞎子，对吧？我小的时候我听我爸爸妈妈去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耶稣的唾沫很神奇，就是很神奇，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灵丹妙药一样，就是我就想说耶稣的唾沫到哪里可能就什么病啊痛啊都没有了，对吧？圣经里面说，他说瞎子来求耶稣啊，耶稣就跟瞎子讲话，讲完了以后呢，耶稣就吐唾沫在什么，在地上，然后呢用唾沫和上地上的泥巴，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抹完了以后呢，他就跟瞎子说，他说你现在呢要到哪里去呢？要到西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好麻烦。我问你，唾沫对于这个神迹是必须的吗？不是。泥土对于这个神迹是必须，就耶稣如果没有泥土治不治治得好这个瞎子是必须的吗？也不是。这西罗亚池子里的水是圣水吗？是天主教今天有很多说就是圣水吗？这圣水泼一下到你身上你就什么病都没，是圣水吗？也不是。没有这水耶稣就不能治好这瞎子吗？也肯定不需要，对吧？耶稣把简单的事情好像做复杂了，为什么呢？耶稣要这个人用什么来配合？用什么来配合？用信心来配合，用信心来配合。 你去不去？就今天你有人告诉他，可能走在路上有人就说，哎呀你别听他了，他什么都没有做。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他就是用唾沫吐了一口痰，在 吐了一个口水在地上，或者你抹在你的这个眼睛上，什么都没有做。那你还要跑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里面去干嘛啊？不用，赶紧回家去吧。那可能有人会跟他这样去说，他可能自己内心里面也有这样的疑问呢。可圣经里面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你看到神的能力在这个人身上运行，在这个人身上运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信，这个信给他带来行动，对吗？你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在这个人身上运行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他相信神能够在他身上做，耶稣在他身上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第二个例子，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一辈子在这个病上所得到的是灰心，是失望，是没有果效，对不对？12年，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说，他说他生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什么意思？时间12年，花了多少钱？花了所有的钱，找了多少医生？找了绝对不止一个，找了所有他能找的医生。这12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花钱花精力啊，花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得到的所有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啊。可是圣经里面说，在耶稣，他听到耶稣的来的这个时刻，他心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的血肉就必好了，对吧？这句话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这一个妇人在那么拥挤的一个人群里面，他的身体可能是衰弱的，他要穿过所有的人群，要挤到耶稣的旁边，要去伸出手来去摸耶稣的衣衫。他伸手去摸的时候，那个衣衫的穗子好像就发挥了效用。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哇，这个衣衫的穗子，我今天如果能够找到耶稣身上穿的那件衣服，还能够那个穗子如果还要在的话，我就拿来开一个诊所，对吧？所有人来摸一摸，是衣衫穗子吗？衣衫穗子有这么神奇吗？不是，是神的能力借着这个人的信在什么，在运行。在运行，所以这就是台阶，这就是台阶。我们需要以信心来回应神的话，来回应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人生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里面，我们需要以信心来相信，来接受，来等候神要借着他的话所要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活在一个动荡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信神应许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句话，这句话是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的，那当这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的时候，那我们所能够有的一种能力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都是这种不怕，都是需要当它在你生命里面运行起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有这种不怕。如果它没有运行，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运行，神的话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的话，这个不怕是不可能出现的，你会很怕。你会很怕，所以我们需要以信心来让神的话，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可以运转啊。当这个世界不断的更替，不断的变换，不断的这个风云变换的时候，我们相信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那我们的心就不会随之摇摆，随之这个上下起伏，因为我们知道说，不是人在做王，而是神在做王，我们才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那种安定，有那种笃定，有那一种 三奔于前而不改，面色不改的这种镇静的这种能力啊。所以从性到运行是我们要跨上的第三个台阶。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一步一阶梯啊，一步一阶梯。我们讲了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我们说我们要从什么听见到什么到领受啊，从听见到领受。第二个阶梯是我们要从人的道把它改到什么，把它换到它是神的道。第三，我们从信要到什么，要到运行。所以这是我们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努力跨越的信仰的这个不同的这阶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更上一层楼。感谢神的恩典。